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默默救人的正法之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日。师尊好，同修好，我是在2004年得法的，修炼前山南海北的跑了许多宫庙，画佛像做职工，不懂什么叫做修炼，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寻求平安健康，以为如此便可达到目的，结果对人生更加疑惑，抱着逃避的心理结婚了，生子后得了产后忧郁症，心灰意懒，一蹶不振，常年重感冒，筋骨酸痛，双腿无力，无法提重物，连上楼梯都有问题，求医却也无法解决问题，抱着这样厌世的心情，过一天算一天。有一次在电视上，正好介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打压的情形，有人正在教学员练功，奇妙的是，从电视屏幕上，我竟然可以感受到一种是在宫庙或佛堂都没有的祥和的气氛，非常舒服。接着又看到似曾相识的师父在电视上接受访问，立刻到书店去寻找法轮功，三个晚上拜读完转法轮，书中说的情形有些就经历了一遍，感到身体在另外空间经过一场大地震，不但快速痊愈，更知道自己找到了修炼的真经。但紧接着宵夜非常剧烈，心性上不来时就走进医院看病，但一进去就感到天旋地转，立刻夺门而逃。出了医院后，身体竟然像没发过病业一样，之后按照书上的法理去认识，都能很快过关。2006年时开始使用网络讲真相救人，当时做的是用自动系统传真相，看到众生 90% 以上都是需要更多的说明才能理解，例如众生说，继续说，我不懂，三退后会怎么样，我在心里退了，等等，中共一言堂的宣传造成众生的疑惑，如果不想方设法突破他们的心结，众生的未来是值得担忧的。于是我决定采用更加细致的沟通方式来讲真相，这一做就是13年。网络讲真相就像一个遍地开花的小小真相三退馆，不用顶着太阳冒着雨，看起来很平凡，因为只要坐在计算机前，打开一切工具，等候可贵的中国人到来，结束时百感交集，心性的考验上毫不含糊，才知道这个项目并不平凡。中国网友在邪恶的控制下，各种辱骂、色情图炮轰，有要找对象的，有的直接检举，最多的就是要钱，还说给钱就退。后来找找自己，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利益之心还没去，找到休去后，这类人就比较少了。有时放上真相电影或视频，他们立刻进来围观按赞，还转贴出去，有人响应说演员素质好，虽不敢响应电影内容，却是众生得救的一大步，因为看过的网友会从威胁要检举我，转而主动找我三退，有些人还说我出国都看过了。我问他，那你退了吗？他回答，没有，帮我用真名退吧。帮众生取的化名有好几次和他们真名是一样的， 连无神论的大陆网友都觉得很神奇。就像云游一般，在各种心性的考验中，一开始觉得好累，后来师父的两句经文浮现脑中。师父在《弘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豁然开朗，是否自己慈悲心不够，要扩大容量，接纳各种各样的众生，正念方能产生呢？悟道之后，众生的种种反应已对我不造成影响，辱骂的仅仅代表他内心的恐惧，可用善心加上关心来化解，嘲笑的显示他不知真相。此外，熟悉聊稿时网络讲真相的重要基本功，否则一人面对多人时讲真相绝对手忙脚乱，挫折感油然而生。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要长期坚持在网络上讲真相，必定要破除各种干扰因素。有一次，我正想点开一些有趣的常人网站来轻松一下，挣扎了半天，终究还是点击和大法有关的网站收集资料。忽然见到网页正好出现师父的法相，感受到师父像是真的在看着我。一时之间，网友忽然一个接一个的直接找我三退，半小时就退了八个人。这样超长的情形是以前没有的，讲退一个人最久曾经有拖到一两个月的。我知道这是师父把有缘众生推到我的面前，让我多救人，令我感恩不已。中共严酷的封锁干扰也很大，有时会损失很多之前努力的结果，但这些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心智。其实各种项目都有过不去的坎，挫折只是过程而非结果。幸好能跟着大家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封锁反而练就一番过关斩将的能力。到底经历过多少次的封锁，数也数不清。早期计算机还曾被攻击到整个画面黑屏，但是封锁不停，救人不停，也是我始终秉持的信念。发正念清理，向内找，是不变的法宝。每天我依旧挤出时间，拿起鼠标奋战，同旧势力抢人。好几次做到一半，发现自己趴在计算机前睡着了，有时聊到半夜，第二天早上还能精神抖擞地上班，感到非常神奇。在这个过程中，也曾发生家庭经济观，丈夫长期沉迷赌博，使原本一向生活优渥、不知民间疾苦的我背上了庞大债务。那时我只是个单纯的家庭主妇，丈夫却像魔鬼般，三天两头就跟我要钱。无奈下，就白天当代课教师，晚上和假日在补习班打工，一个人负担起养家职责。那仿佛永远过不完的十几年，在屡次只身闯入赌场拖出丈夫回家的日子中，一场梦预告了苦难将要停止。梦中见到自己和两个孩子站在舞台上，被丈夫残酷地鞭打，还有旁白说，明天你老公会请你喝贡丸汤。第二天果然按照梦境显示，餐桌上真的放了一包先生买的贡丸。从这天起，他忽然戒了赌。事后悟道，贡丸的台语不就是打完了吗？在旧势力的经济迫害中，三件事也未曾放下。两位小同修也已长大，现就读大学，无意间家庭中的情况也改善了。虽然负担还是很大，但我已能在笑谈中看这件事。当初如果没有修大法，那么抗压性低又有公主病的我一定早就受不了了。有一天做了离婚的打算，翻开转法轮，师父点化我不能离婚，因为他是一个来自很高很遥远的天体的王， 是累世业力层层遮蔽了他，要用修炼的角度看。我体悟到，先生原来是得了法的生命，却在中途变卦，演了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角色，就像密勒日巴，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的讲法中说：“行黑夜皆善果。”是为了成就别人呢、我还不该感谢他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以前会一直觉得家人有某些无可救药的缺憾，现在我能体会到所有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应该好好的珍惜他们。观念一转，他的反应也是正面的，感受到这是慈悲的力量。曾经发生一件事，一大早起来感觉不能呼吸，我知道难来了，两眼发黑，心里想，我不能就这样走，因为还有很多众生没救。于是在艰难中爬上了计算机椅，心中呐喊，我还要救人，使命未达呀。呼的一下，所有的痛苦都没了，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大难就这样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体会到修炼中的难其实真的是假象，千万不要弄假成真了。救人一到最后，神在审视所有生命，众生在选择未来。有一次正在计算机前吃早餐，一位常酸呛我的网友又来找我，他说，你们是要打倒共产党吗？我赶紧说，不是的，我们只是揭露邪恶，停止迫害。今天共产党没封锁消息，我也不用这样辛苦。我希望你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他说，就这样吗？那帮我退吧。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佩服你们，请你们要保重，我就是专门整治你们的共产党员。当他三退后，我不禁流下了感慨的眼泪。当天晚上熟睡后，来到一个拥挤的世界，四处挂满了灿烂的水晶和珠宝，数不清的人空出一条大道，雀跃地欢迎我。我变化成一个着古装的三岁小孩，蹦蹦跳跳接受大家如雷的欢呼，每人抢着拥抱迎接我，像办喜事般。我俯瞰万头攒动，心无杂念，像完全不干自己的事。还有一次向自己的上司介绍神韵，他始终推说没有时间去看，我也就把这事情搁下了。但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给我的薪水袋上有一行字，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醒来后想，那下一句不就是再回首已百年身吗？要抓紧机会救度有缘人。于是赶快告诉他这个梦境，劝他还是去看神韵吧。当时上司的腿部因为静脉瘤开刀，但长瘤的部位开刀后仍然会粘连，导致他一辈子要坐在轮椅上。看完神韵后不久，回诊照 X 光惊喜地发现竟然没有粘连了。医生说这是医学上的奇迹。他说，其实在看神韵时就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曾在打坐中看到一道好几层楼高的海啸冲着我的方向而来，我的身旁左右各自站了一排很长的人龙，海啸冲过来了，但到了我们的上空却变成透明虚空的海浪飘然而过，他们欣喜若狂，欢呼着大家得救了。我们累世为了得大法吃了无数的苦，万万不可半途而废。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 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珍惜得法机缘，精进实修。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9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2011年得法，首先感谢师尊的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我的修炼心得。这当中也让自己对整个修炼过程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更加珍惜得法的机缘，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一、见证大法的神奇。见证一：虚弱的身体神奇的康复了。得法前，因身体在短短两年间前后开了两次刀，开完刀后身体虚弱，恢复很慢，没办法去上班，于是就去北部二姐家走走，散散心。我二姐那时还是一位新学员，她上了好几次的九天班。就那么巧，我去她家时，二姐刚好又要去上新一轮的九天班，而且是第一天，就邀我一起去。这期间刚好又遇到台北法会和牌子活动，我也跟着参加了。神奇的是，上完九天班，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神清气爽，身体轻飘飘。以前爬楼梯会很喘，现在也不喘了，身上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没了。接着我就回到南部，隔天就去上班了。先生看到我的变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打电话问我二姐，你用了什么补品给他吃啊？怎么复原得那么快？二姐说，没有啊，我们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只是带他去练了法轮功。见证二：女儿的病好了。由于自己感受到这大法太好了，回家后就带着女儿去上九天班。但是女儿从九天班回来之后，既没练功也没学法。长期以来，女儿一直被生理期的肚子痛所困扰，每次痛时都痛到脸发白，没办法上班。有一天，女儿生理期肚子又痛了，躺在床上哭。我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于是我就打开转法轮读论语给他听，没几分钟他就从床上坐起来说，妈妈，我病好了，听你读法很舒服，你可不可以再读给我听？我说，你要好病就自己修。从此以后，女儿也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把之前买的一些补品全拿出去丢了，说这些她都不需要了。见证三：师父帮爸爸一夜之间戒烟。2015年那年，我爸爸94岁，烟龄有80几年，烟瘾也很大，一天至少要抽两包烟，不止白天抽，晚上睡醒也要抽，所以肺部功能很不好，那时肺部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功能。那一年的六月份，我回去探望爸爸，我随身带着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他听了之后很喜欢，我就回高雄拿台语版的送给爸爸，他一有空就听法。八月的时候，爸爸跌倒摔断了腿，我必须回去照顾他，我用计算机给他看师父广州讲法，他很喜欢在计算机上看师父讲法， 有时一个晚上就看两讲或三讲。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爸爸突然告诉我说，师父来帮他戒烟了。他说半夜醒来，要拿烟抽的时候，有人把烟打掉了。爸爸抬头一看，原来是师父。爸爸用台语问师父，你怎么把我的烟打掉了？是要帮我戒烟吗？师父也用台语和爸爸对话，说，对，帮你戒烟好不好？爸爸说，好啊。于是师父就拿出一团白白灰灰的东西，叫爸爸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又叫爸爸把它吐出来。爸爸说，吞下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得出来？师父说，可以的，你用力的吐，能吐多远就吐多远。爸爸就听话的用力一吐，把刚刚那一团东西吐出很远，紧接着后面卷出了一团一团黑黑的东西。爸爸高兴地说，吐出之后好舒服哦。师父不仅把我的烟戒了，也把我的烟瘾全拿掉了。早上哥正要去上班的时候，爸爸把他的烟全拿出来算了算，共有50条，一条有10包，总共500包，全部拿给哥，说他戒烟了，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他说有烟味不喜欢，叫我给他换掉。80几年的烟瘾，我们每天劝他少抽都会被骂，现在居然一夜之间戒掉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啊。二，如何去掉怕被蚊子叮的人心？修炼初期，早上出去晨练，必须要克服蚊子干扰的问题。起先我只是穿着长袖衣服防蚊子，渐渐的就增加了配备，因为怕被蚊子叮手就戴上了手套，怕被蚊子叮脚就穿上了袜子，怕被蚊子叮脸就戴上了口罩和帽子，还把帽子压得低低的，以免额头被蚊子叮到，真是全副武装。同修的防蚊招数更是五花八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除了我一样的全副武装之外，还有人在帽檐部分再加上一层纱罩罩在脸上，看起来就像木偶戏里的藏镜人。我看着觉得很好笑，心想这像话吗？常人看到会怎样想？后来我也意识到，看到绝不是偶然，我自己不也是一样怕被蚊子叮吗？后来自己慢慢的从法中悟到，练功是要吃苦的，要还业的。于是我把那颗怕蚊子叮的心放下，穿着短衫出去练功，有蚊子叮我的时候忍一忍，几秒钟就不痛了。心想，如果欠你的你就叮吧，叮完快走，如果没欠你，不能干扰我练功，快走吧。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景点发正念，发完正念后，坐在我前面的同修说，今天蚊子好多哦。我一看，果然很多蚊子围在他身边，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蚊子。因此也悟到，防止蚊子叮的最好方法就是要修好自己。三，实修自己，随时被法。修炼之初不太敢跟人家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因为觉得自己离法的要求太远，不太懂得修炼，很多人心都没去，怕破坏了大法，所以想先从师父所说的做一个好人做起，再进入真正修炼的状态。于是开始积极的学法背法，首先背《论语》，《红英》里的做人、实修，《金经要旨》里面的真修等作为修炼的基础，每天不断的背，不管是在骑车上班的路上，还是早上去练功点的路上，都不让脑子闲着，一有空就背，让整个脑子都装着法。师父在《金经要旨·容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及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为了不让自己受污染，不看电视，也不敢乱看路边的招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 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练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裸体画就搁那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因为知道自己得法晚，正法又快结束了，怕赶不上，所以就要追着跑，赶紧跟上正法的脚步，首先就要实修自己。四，景点讲真相。刚开始到景点讲真相时，对真相并不是了解得很好，所以我就从真相展板看起，再阅读真相数据，然后再观摩同修是如何讲的。这看起来好像并不困难，但要自己开口时却怕心很重。我鼓起勇气请同修抄了几句开场白，开了口，但由于太紧张，刚刚同修给的开场白全忘光光。后来我就只讲简单的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帮你取个小名做三退好吗？就这样一点点学习，一点点做起，越讲越顺。有一天竟然有众生被我劝退了，而且还用真名退。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的鼓励，自己更增加了信心。有时一天光要想化名就要花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不过那时进步也非常的快，由一个月退十几个到三十几个到七十几个，到连续三个月每个月能劝退300多个。每次讲完真相，身体充满着能量，全身发热，一路骑车背着论语回家。有一天快下班时，那时已接近深夜12点多了，眼前看到前方停车场的车子突然变了，不是这个物质空间场的形状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身体是一个松散的由小分子构成的，就像沙子一样颗粒状的运动的。当我把视线拉回到眼前的桌子时，看到的也是一样颗粒状的，也在蠕动着。再把视线移到其他桌子看，还是一样。当时吓了一跳，再仔细看时没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状态，是师父在鼓励我。五，正念闯关，香港救人。在今年的过年前，刚好有11天长假，可以到香港讲真相，这一直是我的心愿。因为常听同修说，香港陆客多，很缺同修，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一同前往，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去。就在取票的前一天晚上，到景点讲真相途中发生了车祸，救护车来了，自己念不正，上了医院拍了 X 光，说是锁骨骨折要开刀。我坚持不要开刀，医生看劝说无效，只好让我背了一个固定骨头的袋子回家了。后来香港窗口给我发了一则讯息，说要不要去香港是自己说了算，不是邪恶说了算，并要我多发正念铲除干扰。我当下说，对，我说了算，我明天就去买机票，香港一定会如期成行的。当天晚上回到家，肩膀及周围整个都肿起来了。我把医生给我带的东西拿掉了，心想练功人是不需要这个的。起先要发正念时，连手势都没法做，身体也没办法躺，就先靠着墙边默默地发正念，一直发到可以做手势了，也可以躺下来睡了。刚开始五套功法也都没办法练齐，但是在自己的坚持下，到了第6天就能练齐了，不过不是太标准。到了第13天，竟然如期搭上飞机到香港讲真相去了。这件事情也让我真正体验到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六，随时随地讲真相。最近在工作上认识了一位朋友，我问他知道法轮功吗？他说他所知道的都是负面的。我就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也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以及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奇迹告诉他。他说怎么跟他知道的完全不一样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告诉我， 原来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而且练功祛病健身效果好，不是像有人说的那么恐怖。你们不要封闭自己，要站出来跟大家讲真相，大家才会明白，才不会误会你们啊。你是我第一个法轮功的朋友，如果没有碰到你，我对法轮功都是负面的看法。后来我也传了新唐人喜欲人生节目的视频给他看，他每天看一集，还跟他先生分享。原本他先生对法轮功也有不好的印象，一开始知道我是修法轮功时，还叫他太太离我远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与认识，有一次他的朋友来找他，我主动地问他朋友知道法轮功吗？他朋友马上跟我说，哦，法轮功哦，练法轮功到后来都要去捐器官的，他的很多朋友都这么说。听到这里，我朋友跟他先生因为明白了真相，马上纠正他说，不是啦，不是这样子的，还对着我说，快快快，快跟他讲真相。我这才明白，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台湾人对法轮功有误解，所以我现在一遇到陌生人，一有机会就会主动问他们，对法轮功有了解吗？找机会跟他们讲真相。七，结语。得法八年了，感谢师尊在我修炼初期，展现那么多奇迹在我的亲人身上，使我一开始就坚定了这颗修炼的心，并且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鞭策着自己往前进。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最后一张神运票引我走入大法修炼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号。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在2000年上过法轮功九天班，曾到练功点练了几天功后就没有再练了。直到2013年看了神韵演出后才正式走进大法。神韵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我去超商买票，店员帮我操作后说这是最后一张票。后来负责票务的同修对我说，本来都没票了，那张票是演出前临时空出来的，谢谢师父。神韵演出当天，我又巧遇先前介绍我参加九天班的同修，后来他又安排我再上一次九天班。我是出租车司机，修炼大法之前每天不是跑车就是睡觉，生活漫无目标，又抽烟也喝酒，几乎每天中午午休时间和晚上下班时间都泡在酒坛子里，长期生活不规律，造成高血压及心律不齐等疾病，有时心跳的声音连自己都能听到。修炼以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随着修炼日深，也知道做三件事的重要。有一天到景点想了解一下什么是讲真相。当天下着雨，雨势还不小。同修热心地介绍说，在景点就是拿展板讲真相、劝三退，还有练功弘法。他问我要不要练功，因为雨势很大，我就拒绝了。而且马上离开现场。当时心想，这么大的雨，虽然穿着雨衣练功，里面的衣服不也一下子都湿了吗？那时完全是常人的想法。后来慢慢地了解到，同修为了救度众生，就是这样风雨无阻、日晒雨淋地坚持了许多年。随后我也加入经典讲真相的行列，一开始不是练功就是拿展板。这样过了一年，心想不能老这样啊，我也要讲真相劝三退。当我有这一念之后，竟然随口一讲
对方就同意三退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随后越讲越顺利，发现其实讲真相劝三退并不难。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参与神运的推广，从最基础的神运四大特色讲起，在车里对乘客讲，从不敢讲到敢讲到会讲，逐渐认识到神运的内涵。很荣幸自己能参与神运推广团队，加入救人的行列。与此同时，我也参与海报的张贴，可是贴了一天海报，隔天就毕业了。第二天再去贴，同修就不让我贴了。向内找发现，可能是我意见太多，而且又是新学员，有些地方可能也没做好造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开始接受考验了。第二年神运来台，负责推广神运的同修让我负责张贴海报，我欣然接受了。也许是因为神运没有到基隆演出，过了一个多月，海报竟然没贴出去几张，怎么办呢？当时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于是每天一个人带着海报，从认识的商家到各地的公布栏，从认识的到不认识的，从杂货店到大的商家，一张一张的贴，不知不觉竟贴了50几张。当然其中也经历了许多的拒绝，许多冷漠的脸色，可是拒绝多了，心性提高上来，也就把它放下了。隔了一年，神运艺术团来基隆演出，负责的同修说，这一次海报要做到遍地开花。海报小组两个人一组分工合作，一人就向店家介绍神运，另一人贴海报。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总共贴了500多张海报。后来我看到一位同修的组织能力很好，就请他担任海报组的负责人。当然我也继续留在海报组，毕竟只要能把事情做好，谁当负责人都一样。因为神运到我们城市来演出，基隆的同修都动起来了，我也参与了4场公众演说。感谢同修的安排，有了这样的经验，使我能更成熟地介绍神运。记得一次向一位女乘客介绍神运，每听完一个特色，她就说真的很想再听。就这样介绍完了神运，将要下车时，她说有一点不想下车。还有一次，一位女乘客把皮包放在公司忘了带出来，下车时没钱付车资，我说没关系，下一次碰到我再给。她说她记得我，因为我车上都播放神运交响乐，她经常坐出租车，她说我是她第一个碰到听交响乐的司机，所以印象很深刻。其实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我之所以会在车上放神运交响乐，是因为可以洗涤众生的心灵。今年我也参与大纪元在便利超商上架的送报工作，因为每天3点多就要起床，生理时钟调不过来，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一直睡不着，心想那不如练功好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结果不知不觉竟然可以打坐2个小时，睡眠时间减少了，精神却还是很好。在送报的过程中，看到大夜班店员各种不同的状态，有兢兢业业的，有经常滑手机的，也有每天都在睡觉的。我想让我看到这种情况应该也不是偶然的，就提醒自己，修炼的过程也是如此，我一定要勇猛精进，不能混事。在和店员接触过程中，有几个人很认同法轮功。有一位店员每次都很客气地跟我道早安，他说每次看到你都很高兴，因为你总是容光焕发，笑容可掬。后来我介绍他看大法网站，一段时间后，他说网络上有人说法轮功学员看起来都很善良，他说我就是那种状态，表现出来就是善良慈悲。当然也有碰到态度不佳的人，一位女店员每次我跟她说早安，她都不理不睬，就算开口说话口气也很差， 所以每次到这家店心里就有压力。可是回头又想，可能我上辈子对人家不好造成的，随其自然吧。所以每天还是一如往常的以笑容面对他。终于有一天，他的态度变好了，口气也好多了。我想这个过程就是修炼吧。我在基隆文化中心广场练功，这个地点位于市区，也是高速公路的起点，每天车潮人潮川流不息，这个练功点也就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3年前，我成为练功点两位负责人之一，有同修告诉我，这个练功点练静功时打瞌睡的状态比较突出，我就请同修帮忙提醒打瞌睡的同修，或用手机录像等等。刚开始有的同修不承认自己打瞌睡，渐渐通过交流协调沟通后，打瞌睡的情况就大有改善了。每天早上4:50开始练静功，练完后离发正念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就想用这段时间来背法。和另一位负责人交流后，决定利用这5分钟的时间每天背一篇红吟，字数多就背2遍，字数少就背3遍。刚开始不拿书背法的人很少，渐渐背法的人越来越多，有时20位同修练功，约有7-8位同修背法。目前为止，从红吟到红吟四已经背过2遍了，现在正在背红吟五。因为我负责带领同修背法，必须以身作则，所以每一篇我都事先背得很熟。因为每天背法，我背法情况也越来越好，背转法轮也更顺利了。练完功后，另一位负责人会带同修学各地讲法，有时间的同修就留下来学法，每天约1个小时。因为每天学法，这个场也越来越好，不但越来越多的学员来这里练功，而且附近的街友每天早上都会自动把练功点打扫得干干净净，也许这就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表现吧。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选自转法轮。我有一些白头发，由于执着心没去，最近染了头发，2天后头皮就开始破裂，流出淡淡的血水，感觉很痛又很痒，晚上睡觉都要用卫生纸擦拭，一个晚上大约要擦掉1包卫生纸，根本就无法入睡。接下来每天都是在家里一边擦头皮一边听师父讲法或是练静功，证实法的事也没做了，每天睡觉成为最烦恼的事。虽然是这样，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7分精神3分病，所以提醒自己心一定要保持平静。持续1个礼拜之后，一天夜里感觉自己快崩溃了，于是就求师父救我。那一晚终于睡了4个小时，醒来后感觉很轻松，就到练功点练功，练了几套功法后血水就不再流了。此事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接下来每天都到练功点练功，头皮破的地方也就逐渐愈合了。过关这一段期间，我一直在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磨难？结果发现自己对修炼并不严肃。总结4点不足的地方。1. 今年神韵交响乐来台演出，因为没有来基隆，加上自己和同修有一些矛盾，所以几乎没有参与推广的工作。2. 虽然坚持到景点讲真相，因为大陆游客越来越少，讲真相就放松了，经常是排班的时间一到就赶紧离开，而不是珍惜在景点的时间好好讲真相。3. 因为早上要去便利超商送报，就以这个理由一礼拜有好几天没到练功点参加晨练。4. 一些常人的情还没有完全放下。经过此次教训，我决心如同转法轮所说的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兢兢业业地做好3件事，走好以后的每一步，不辜负师父的 救度之恩。以上是个人的修炼过程和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兑现誓约是我来世的唯一选择》，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30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全靠师父的慈悲救度。因为得法前，我是一个动过腰椎手术，几乎半瘫痪的人，自己无法翻身，弯腰穿裤子都需要家人帮忙。是师父让我重新站起来，踏上返本归真之路，是大法让曾经重度残障的我找回希望，并兑现着远古的誓约。第一部分，苦苦等待终得大法。我是2014年5月得法的，从小到大心中好像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得法前一年，遇到一位男出家人对我说，外面的这些宗教都不是我要寻找的，他叫我别着急，乖乖在家里等着，哪里也别去了，我的有缘师父自然会找到我。一年后，我终于得法了。当我打开转法轮，看到师父的照片时，我激动不已，不停地重复地说着，师父，我认识您，师父，我认识您。可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认识的，不只是认识，还很熟悉，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第二部分，脱胎换骨，恍若再造。得法初期，师父就帮我解开了心中寻找已久的答案。谁是我？我是谁？师父还帮我净化身体，让无法翻身的我能自己翻身了。那时心里想，早点睡，早上4点多好起床去练功。闹钟一响，我自然反应的一翻身就坐在床边了。先生见状吓了一跳，问我怎么翻身起来的。我说，就很自然的起来了啊。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修炼可以治疗病痛，所以也没有治病的想法，那时只有一个强烈想修炼的心，师父就帮我了。心里想，赶快换好衣服出门练功吧。先生说要帮我穿衣服，我想说自己试试看，试了几次还是无法弯腰。先生想帮我，我还是决定靠自己，我就一只手拿裤子，一只脚试着伸进去，好不容易穿好出门了。到了练功点，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腰无法弯，坐不下去，只好想办法先跪下来，再慢慢侧身坐下。练净功时，看同修都双盘腿，也没考虑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前也没盘过腿，就是把硬邦邦的腿拼了命地搬上来了，马上浑身痛得不由自主地发抖，我还是不拿下来。大概一年左右，腿就不那么痛了，也不那么硬了，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一念，我就是要修炼，我就是要修炼。这样坚持到一年多快2年的时候，腰椎的老毛病竟然好了，就像之前没开过刀时一样， 轻松自然。在学法方面，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大困难，因为父亲重男轻女，知道母亲肚子里怀我的时候是女孩，又是双胞胎，就天天踢母亲的肚子要打我。出生后，父亲又三次把我狠摔在地上，还好我没死。又加上小时候被喝醉酒的人骑车撞飞出去，头撞在水泥上，所以从小读书就不灵光，只是认识一些字而已，连历史课本都有读不懂的。当我刚读《转法轮》中的《论语》时，我就开始慌了，读不懂粒子是什么东西，心想，师父，我这都读不懂，怎么办？怎么修啊？等到我再一次看《转法轮》时，我看到在书的正前方，师父用 3D 的立体视觉方式让我看懂了层层天体是如何由小至大构成的。隔天去练功再抱轮时，还看到自己一个比一个大，很清透，一个个身体相通相连着，好大。这让我自然就知道从小到大，从大到小的物质存在的方式了。第三部分，兑现誓约，助师救人。有一次，同修带我去精进楼学法，大家在学法时读到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这段法对我来说贯耳如雷，那时我就像被电到一样，读到这段法我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从小身体内就常常发出一种声音，还债，救众生，还债，救众生。这种现象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是真的耶。小时候我就常常对着天空说，我不是这世界上的人，我应该是在上面的人才对啊。原来我们来到人世间是为了众生而来呀。困惑我心中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我的生命原来是为法而来的，为众生得救的重责大任而来的。知道自己的重任之后，心里很急，想赶快学会讲真相救人，知道自己错过的机会已经太多了，想跟上大家快救人的心真的很急，就到景点学讲真相，站在展板前却看不懂上面的简体字，看到展板上同修被迫害致死的相片，我站在展板前眼泪就停不下来，同修承受的那种痛苦让我感同身受，因为自己腰椎曾经开过刀，那时伤口严重感染，差点就得败血症了，那种痛苦的记忆至今都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在景点讲真相时，内心对师父发誓，我一定天天报道讲真相救人，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台风天，我一定天天勇往直前，只有一念，就是救人。结果有一天，整车的人都被我跟同修三退了，回家途中内心无比的欢喜自在踏实，就这样的感觉伴着我一直到家，真是太幸福了。有一天从景点回来，在客厅小睡时，在睡梦中师父让我看到在讲真相景点的上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粉红色的大莲花，我救下的众生正一个一个地往上走， 他们踏上大莲花，正看着我，对着我笑。在大莲花上面，左右还有像汽车轮子那样大的五个不同颜色的法轮，同时对着我发光，转啊转，感受到法轮也好开心一样。第四部分，参与大纪元派报。没多久，天天讲得很顺的真相突然变得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就心急如焚地问同修，怎么会这样呢？我该怎么办呢？随口我就说，难道我不会讲真相了，只剩下派大纪元报纸的事了吗？同修跟我说，其实大纪元需要人手，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哪里最需要人手，只要我会，我就去，不挑项目。就这样，我开始去了解大纪元，学习推广。刚开始是青年同修带我，教我推广，当推广志工。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推广很简单，就大胆地跟经理说，我要当正式员工。他说，目前大纪元没有薪水，请不起我。我说，我是来救人的，不是来世上赚钱的。其实我家庭经济拮据，但我从不去考虑，我就跟经理说，不用担心，我不会退却的。于是从那时起，我变成了大纪元的员工。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所以我每天都到练功点练功。突然有一天练抱轮时，看到千军万马奔腾到我面前，意念传达说，他们在等我这个高大的将帅发号施令出征战场。回到家中，就接到学生时期结识的朋友来电说，想见见我，叫我去他那里玩。我开玩笑地说，跟我订报，我才能请假出门。他马上说好，会跟我订报的。我过去后，在我的介绍下，他真的订了一年的大纪元时报。这时他弟弟也刚好到了，就问我在做什么工作吗？我就拿出名片介绍大纪元，结果他弟弟二话不说，也跟着掏钱订了一年的大纪元。回家路上，回想起早上练功时的情景，原来千军万马跑到眼前，是要帮我去救度那两位众生啊，真的很神。正当我的订户慢慢增加的时候，因为常人的分销商派送报纸的状况很差，甚至不把我们的报纸送到订户家中，我便自告奋勇地跟经理说，我自己来派送好了。这样，从此之后，我又踏上了派报正实法的路。每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才休息，2点10几分就要起床，准备出门到办事处拿报纸。刚开始派报的时候，常常找不到路，加上自己是路痴，方向感一直搞不清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了尽快把报纸送到众生家中，我克服着各种困难，当然也遇到刮风下雨、淹水、马路难通行的情况，有时全身里里外外没有一处是干的。有一阵子下了一两个月的雨，不停地拧干抹布，使我双手韧带一直在痛，阴雨天更是严重，我还是坚持把报纸包好，完好无缺地送到众生手上。每天都是穿着干的衣服出门，湿哒哒地回家，从头湿到脚。至今，我参加大纪元派报已经2年多了。一路走来，只要把报纸平安送到店家，看到众生的开心和对我的嘘寒问暖，那种感觉让我感到吃再多苦都值得，也会跟他们说，人与人之间就是应该这样友善对待的， 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社会良善的环境尽一份心力。有的店家看到我双手捧报纸给他时，也跟着双手接报纸，更有直接跑出来到我车旁拿报纸的，叫我不用再下车了。有的甚至要送早餐给我吃，不收下他们就不拿我的报纸。还有管理员说，报纸放管理室就好了，他帮我投订户的信箱，这样我就不用走那么远了。也有订户很关心地说，你骑车要小心哦。回忆起送报路上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满着温馨、快乐和感恩。我知道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天都走在救人的路上，每天派报，虽然有点累，一周六天，只有周日休息，一年的长假也只有过年时可以休息几天。可这却是我最最快乐、最最幸福的来源。感谢师父，也感谢大纪元，推着我跟上正法的进程。在参与派报的过程中，也常有痛苦的时候，那就是跟同修之间的矛盾。身体上的劳累对我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可同修之间心性上的冲突才是我真正修炼的提升之处。我知道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情。虽然矛盾来的当下心里是很难过的，但这些都是让我们成长和提升的。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多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心性关很快就过去了。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感谢工作中一起走过来的所有同修。生生世世，我们跟着慈悲的师父一起层层下走，经过多少世的轮回转世，终于等到了大法开传，师父把我们找回来，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救人，这是多大的圣缘啊！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共同精进，一起兑现我们来时的神圣使命。以上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以红银三机缘一瞬间中的诗词跟大家一起互勉。生生为此愿，千年苦熬煎，机缘不可掩，得失在瞬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